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打开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翻到了，我读第七第八节，有请你们一同开声读第九节。论到使者又说，上帝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上帝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神的。第九节，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慈爱与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第八、第九节再念一次，论到主却说，上帝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乐与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我们再次低头祷告，说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恳求你这个时候打开我们的心思意念，你打开我们的心里的眼睛，给我们从律法中间看见奇妙，从自己中间看见经历，从你给我们今天所有的话语中间看见主你向我们身上显明的旨意，你要对我们灵性所建立的信仰的根基，以及对我们灵命的建造。我们感谢你，求主你这个时候捆绑撒旦，吩咐他远远离开我们，因为他在你里面是毫无所有。求主你把你的得胜赐给我们，使我们不能明白的可以变成明白，说使我们冷淡的可以活得起来，使我们退后的向前起来。因为你说一人都退后，你就不喜悦，说我们就下垂的时候有发酸的腿，求主使我们挺起来，使我们快跑跟随你。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的话如同极重极宝贵的金金，主啊，你的话如同极甜极甘甜的蜜。我们感谢你，求主你赐福，用你的真理，你自身的真道建造我们，好叫我们的灵性健壮之后，我们可以扶持那些软弱跌倒的人，叫他们与我们一同跑这条属灵的天路。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你，阿们。我们上个礼拜在这里与大家思想到，你的国度是以政治的权柄建立起来，你的宝座是永远的。耶稣基督以所有天使不同的地方，你的天使不会是被差遣的，天使是受造的，天使会遵循神的旨意，在特定的时刻里面被神使用的。耶稣基督不是如此，耶稣基督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他的国权是正直的。所以这里以复活的暂时性同宝座的永恒性，把基督与使者之间把它区别出来，这样呢，当一个侍奉主的人很清楚看见基督的宝座的时候，他的侍奉就不能随便受动摇。当一个侍奉主的人以宝座为他根基，以基督的宝座作为他侍奉的根基的时候，他就知道基督的永远没有动摇的国度，就成为他勇敢侍奉主的一个动力。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有一些人的侍奉一下子就过去？为什么有一些人侍奉他总是数十年如一日，他不愿意改变？那就是那永恒性的观念在他里面成为他的一个支柱，这是很重要的。当我年轻的时候，我问一个很老的牧师，一个看他几十年忠心侍奉上帝，数十年如同一日，从头到尾都是那么恳切那么火热，我内心的深处非常尊重他，也非常佩服他，所以我就很勇敢地到他面前问老人家一句话，请问有怎样的秘诀使我们年轻的人可以休息一生一世到老没有变没有退后的呢？他没有正面回答我，他只用一句相当严肃的话语启发我，因为他就走了。他说，如果你是真金，你为什么会踏火？就是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是真金，你为什么 要盘旋，他就不多讲，他就走了。那句话盘旋在我脑里，在我心里许久许久许久时间，结果就变成我对主一个很重要的祷告：求主接近我的动机，求主除去我的掺杂，求主使我的里面有个纯洁的专一的心来跟随你，来侍奉你。也这是神对他的儿女一个很清楚的要求。上帝不要我们侍奉中间有杂物，上帝不要我们跟随他有其他的动机，上帝不要我们心里的深处有其他我们超越基督的那个宝座我们所喜悦的，使我们离开主，离开那真正唯一使我们喜悦的主，离开他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精兢，我们就不需要惧怕活在焚烧，因为精兢之所以是精兢，因为他已经是经过火焚烧过了。精兢之所以是精兢，因为火只能把它越显明出它的尊贵，它的无杂质，它是何等的光亮，它是何等不妥协，所以它才叫做精兢。精兢不怕火，那精兢里面要表达的就是那不改变不妥协的本性。那个精兢不愿意跟氧氧化，不愿意跟其他的杂物来妥协，他要保持精兢的，他就有那个永恒性的那个观念，他有那个纯洁性的观念，他有那个不妥协性的观念在他的里面。我们侍奉主也是如此。上个礼拜在结束的时候，我与大家讲所有神重要的仆人，神重用的仆人，他们都有一个性质是相同的，就是他们看见了过度以上的过度，他们看见了法律以上的法律，他们看见了权柄以上的权柄，他们看见了宝座以上的宝座。所以当世界的权柄、世界的宝座、世界的国度、世界的这个势力、政治对他们产生威胁的时候，他们一看了上面的宝座、上面的国权、上面的永恒性，他们就轻看这世界对他们产生一切的威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司祭约翰对叙利王说，你娶了你兄弟的妻子，你是有罪了。当他勇敢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不知道他正面对一国之君来讲话，他也不知道一国之君有多大的权柄可以处理他生死的问题，但是他知道神的宝座在叙利宝座之上，他一定要照着神给他的感动从主义来讲。所以他就因这个缘故，他又进到坟墓里面，他又进到监牢里面，最后他还有被砍头，还有进到坟墓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忠于那宝座之上的宝座，国度之上的国度，律法之上的律法，权柄之上的权柄的那样的一位主，他的侍奉就蒙上恩了。耶稣基督也是如此。当我们的主面对比拉多的时候，他不讲话，他不回答。比拉多在不耐烦的时候就问他说，岂不知我可以用我的权柄来处理你的死的事情吗？我可以定你的罪吗？耶稣基督说，不是的，若不是我父给你权柄，你永远没有办法来办我。这是父的权柄，我今天到这个世界上来，我是为做王而被生出来的，好像我是要给真理做见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基督的仆人，以耶稣基督自己到世界上来，道成肉，成肉是给我们的榜样，也就是我们侍奉的原则。我们侍奉，因为我们不是被人呼召，是被神呼召。阿门。我们侍奉，我们不是顺服世界上暂时的座位，那个是侍奉那永恒的宝座的座位。所以这样的基督在宝座上，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他的国权是正直的，这应当成为我们侍奉一个基础。在我们的基础里面，知道我们的主是以正直的侍奉来建立他永恒的宝座，我们对主的侍奉也应当是如此。这是第七节、第八节告诉我们的。那么第九节就以及很特别、很特别的经文出现了，因为你喜爱公义，你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要用喜乐忧高你， 胜过高你的同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些圣经以及前面的圣经隐藏着一个奥秘啊，这个事呢，吸引我从十多岁的时候就非常注意，非常受吸引力思想这段圣经的意思。当我在神学院第一年的时候，我特别注意这段圣经里面隐藏着有多少丰盛意义在里面。我感到这一节圣经里面有很多很伟大启发我们思想和教义的问题隐藏在其中。因为第八节提到论道直却说上帝啊，那这句话就表示说直是配受上帝的称呼，对不对？因为论到天使是风是火，论到子却说上帝啊，所以这以上帝的称呼来称耶稣基督的时候，这表示基督是神性的主，还不是在人间的主，他是以神性的身份来做我们的主。论到子却说上帝啊，这个子是不是以神性到人间来彰显他的地位呢？不是，他乃是以人性中间也蕴含着神性来到世界上，所以他不是以神性透过一个暂时的东西来彰显自己，他乃是在人质的位分中间仍然保持是神是人的中保这二性的一个位格的这个特殊的身份。所以论到子，这个是子已经道成肉身的子，因为没有道成肉身的子，前面的一节的圣经曾经讲过了，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们还记得吗？那是以天都见的危险永恒再生的圣子，他是第二位格的三一的神，是第二个位格。但是在这里说论到子，是在第六节以后讲的，第六节已经提到上帝是长子来到世界的时候，所以这是道成肉身的。论到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上帝说天上的使者都要敬拜他，上帝所造的天使都要敬拜他，所以到人间的子是接受天使敬拜的神。到人间的子不但是人子还是神子，所以当他在地上的时候是以神的儿子以及同时又是人的儿子双重的本性在一个位格里面的这个身份向人显现。所以不是神性暂时界中间向人显现，那个叫做 theophany， 那个是叫做 anthropomorphic。 所以希腊文这两个字意思就是神暂时以人形显现，那么人是借着看见的形象看见了神在人间对他当前做见证。不是的，他是道成肉身，所以将神性来到人间披戴了肉身，有了人性，又是神又是人。而这个人子的耶稣，这位已经道成了肉身的圣子，他在地上的时候是有神性的。所以这样呢，就特别显到了这些圣经是论到基督的时候提到他名叫做上帝，论到直接说上帝啊，上帝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度是国权是正直的。结果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的国是用一个很特别的法则来做他治理的原理的。The principle of the government of Jesus Christ in his kingdom is righteousness. 这样的神的义和神的国就变成不能分开的事情。请你注意到这件事情，义这个字在全本圣经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字。所以义人的因信的生，这个人怎么样成为义人呢？那我们这个义人到新约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因信怎么样称义的。义的反面是什么？义的反面就是罪。所以一个罪人因基督对他的对基督的信对基督的顺从，我们就被称为义。所以从罪人变成义人，这就是得救的一个经历了，这就是地位的变换，这就是我们成为神儿子一个特殊的本质。因为我们因信称义，那么这样我们就以那基督那圣者那义者同一个国度， 也有一个同罪的宝座，一同成为神的后嗣，成为神的儿女。感谢上帝。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了这个义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元素。我们今天在神面前，他看我们是义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才可以来到神面前。他称我们为义，所以他才不定我们罪，他把义再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穿上义袍，把神的义彰显出来。这样神的国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义，神的国同神的义。换句话说，上帝的光明是义者的团体，上帝的国度是义者治理原则的国度，上帝是义的本体，上帝用义赐给那些他所已经称义的人，以后用义的原则来治理他们，使他们作为顺命的儿女，在神公义的国度里面顺服神的公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样我们就很清楚看见了，这个义有消极性的，又有积极性的。什么意思呢？消极性的称义，也就是不算我们是罪，这个叫做消极性的称义。而积极性的称义是把上帝自己的义再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 justify through faith， 不是 by faith。 我们平常常常 justify by faith 因信称义，其实这个字希腊文原来的意思应当直接翻译成借着信心我们被称为义。大家说，
借着信心我们被称为义。
因为信不能成为一个原因，信的本身不能使我们称义。我们有多大的信，信的本身不能因为我信我就变成义人，信的本身没有功劳，而使我们能成为义人的乃是耶稣基督的功劳，不是我们的信心的功劳。你明白吗？所以叫我们借着信，我们就领受了基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那个功劳那个本质不在我对基督的信里面，那个基督本身为我成全的救赎的生命的那个大能的里面。所以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些什么？相信是福音拯救我们呢，或者是信心拯救我们？大家说是福音拯救我们，是基督成全的福音里面有大能来使我称义的，或者我自己产生出来的信心会使我产生这种被称义的果效，是福音使我们可以被称义，是基督的义和基督的爱，基督成全的救赎是生命的大能，也就是福音使我们可以成为这些人。这样的是 through faith， 不是 by faith， 不是 because of faith， 我们是因信称义。真正的意思，我们借着信心我们被称为义人了。而这义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就是从消极中从积极的两方面，当神看基督已经成全了救赎，代替那些犯罪的人的时候，神就认为那些犯罪的人不再被称为罪人来看待。这是个法律上的名词，希腊文叫做 Dikaios， 这个义就是不当作罪人的意思。所以当这个法官说好，你没有罪了，当宣布你没有罪的时候，就等于说你已经是一个义人。这种生意，这种宣布是法庭上的一种宣布的一种行动。当法官宣布的时候，他的根据律法没有办法定你的罪，所以就把你释放，你是无罪，你被宣称无罪的。这是消极，为什么呢？这不表示着你有义，你不过是没有罪，没有罪不等于有义。大家说，没有债不等于有钱。大家说，没有债不等于有钱。那你明白了，没有债就是没有债啊，你不必负债。为什么没有债？那我没有债，所以我现在很有钱。没有，你没有债是没有债，不等于你很有钱，懂不懂？所以称义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消极的称义，不再算我们是罪，不再定我们的罪，那些在基督里的人不再定罪了。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 这是消极的生意，但是积极的生意就是上帝把他自己的意赐给我们，加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就变成义人，变成神的义在我们的身上。我用很简单的比喻，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上帝呢就把他们抓来审判，问他说你在哪里。那么审判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们穿着这个自己编织的树叶的裙子来遮盖自己的羞耻。上帝怎么样呢？上帝不要他们把这个叶子继续穿上去，上帝为他们预备了皮衣，你记得吗？所以这个皮衣穿上去的时候，不但是赦免他的罪，而且把那个油代替为他们死牺牲的这个成果带到他们身上，为他们替代了。所以我们替代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是上帝的羔羊，他是预言界的羔羊，他是带我们的罪死的羔羊，他是已经立了挽回祭的羔羊。基督的死，基督像祭炮一样的就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替代基督，神的义加在我们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样的耶稣基督以正直治理他的国，以义治理他的国，神的国跟神的义就变成不可分开的两件事情。为这个缘故，当你看见全本旧约的圣经里面，神是义者，神是公义的上帝，神的国，神的权柄是用义来做他自己的原则。当新约的时候，门徒问耶稣基督我们要怎么样祷告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要祷告的时候，你们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你记得吧，如同行在天上，表示在天上神的旨意是自由运行毫无阻挡的，在地上受了唯一一种的货物的阻挡，就是是神在天上没有受阻挡的旨意，当神受人阻挡的时候，人就因此犯罪。虽然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我们这些人就变成在地上能遵行神旨意的唯一的一群人。这些人就与那些抵挡的不一样，天上抵挡而被摔下来的半空中的叫做撒旦，因为撒旦这个字希伯来的意思就是抵挡者，而那些跟随撒旦一同抵挡神的一切的天使变成邪灵物鬼，就是在空中的邪灵运行在人背面之子心中运行的那些邪灵，这些邪灵物鬼撒旦这一群是抵挡者。那么天上的天使有这些抵挡的，他就离开义的本体，所以就变成不义的。这样的神在地上的人类中间，他要拯救人从罪进到义的地步，他要使一些人不但被宣称无罪，还要把义加给他们。这些人就唯一不抵挡神，唯一遵循神旨意的人。所以你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耶稣基督又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先求他的什么国，同他的什么义，他的国同他的义，他的国同他的义。神的国神的义是不能分开的，因为神的国就是他的权柄，神的义就是他的本性，神的全能范围叫做神的国度，神的统治的原则，这个叫做他义的本性。所以上帝是以义的原则来治理属于他的子民，这样神的国度是以义做统治原则。神的国神的义，撒旦的国同所有人的罪，罪就变成撒旦统治人的原则。你现在看清楚了，神的国是以义做治理的原则，撒旦的国是以罪做治理原则的。大家说，神的国是以义做治理的原则，撒旦的国是以罪做治理的原则。国就是统治的权限范围为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所建起来这种的国度。所以耶稣基督统治的权柄，你的国权是更正的。这个正的这个字就是义的一部分，就是义内涵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呢，神是以义来统治他的国民。我们这些属于主的人，这些这神的子民，我们如果没有行在义中，那我们就不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只在义的中间呢，我们可以顺服神；在义的中间，我们的顺从归向基督对圣父的顺从所给我们做的榜样。所以这个顺从归路值得顺从的时候，我们就像我们的主一样，他是公义的那头，我们是公义的子女，我们就接义的国子，我们接触义人的生活，我们过着义人的生活，行义人的道路，义人必发光荣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呢，这个义呢，就是神治理的原则。大家在说，义就是神治理的原则。神的国里面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正义，这是神的国。神的国是以义的本性和原则作为他治理他百姓的这个发挥。感谢上帝。接下去就说呢，论到直接说，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你的国度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你恨恶罪恶。那这样的我们就看见了，我们不但追求神的国、神的义，所需要的一些都要加给我们，不是赐给我们，不是给我们，不是刚刚好给我们，要加给你，要给你过一个丰富你所需要的不需要地方。一个人真心侍奉神，一个人真心追求神的国、神的义，以神的国、神的义做到祷告的目标和内容的时候，神不可能给他一个没有办法生活的缺乏贫穷的光景，不可能。如果有一段的时间是这样的，那是神正在熬炼你，使你经过水火进到更丰富境。愿主赐福我们。那么这样神的国跟神的义是不可分开的。所以呢，到了这个彼得使徒写彼得后书的时候，他就提到一件事了，我们盼望新天新地降临。他们接下去一句话是有地居在一起，跟大家说新天新地降临，有义居在其中。今天的世界呢，有罪居在其中。今天的世界呢，肮脏污秽抵挡神的旨意，许许多多黑暗的事情在其中。我们盼望新天新地来临，有义居在其中，因为神的国跟神的义是不能分开。耶稣基督这些圣父借着他的启示的话语来称赞、来赞赏他的儿子的时候，他怎么讲呢？这里说呢，论到直接说，你喜爱公义，你恨恶罪恶，所以你的上帝，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西罗有高尼。那这里我们看见基督喜爱公义，这是个喜爱，你恨恶，喜爱跟恨恶都是什么？都是感情的事情，对不对？喜爱是感情的事，恨恶也是感情的事。当我们谈到正义的时候，那不是单单感情的事情，那是喜爱、正义、恨恶、罪恶就变成感情的事情。这样我盼望了我们基督徒要学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但是圣洁的知识、圣洁的知识、圣洁的真理，成了我们信仰的正统，更有圣洁的感情，这是很重要的。今天很多的教会失去情感方面的因素，所以很多人跑不到灵恩派去。很多跑到灵恩派的人到，为什么呢？因为感到灵恩派的教会很温暖、很友善、很体贴、很有热心情、很火热的招待他们。结果呢，信仰不对，这个对真理的解释大大偏差。他不管，只要对我好的是好人，对我坏的就是坏人。只要对我温暖的就是好基督徒，没有爱心的就没有真，不是真的从神而来的。那这样呢，就很多人从现象的感情的亏欠的又慢慢离开掉了，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我们唱诗的时候可以更多一点感情吗？可以的。我们讲道的时候可以不给更多一点感情？可以的。我们做见证教导的时候可以不给更多感情？可以的。 为什么我查经好像开分心会？我问你，为什么我查经好像开布道会？因为我愿意理性、情感、意志三方面配合，一同燃烧，一同侍奉上帝。阿门。你不能看见我讲一个东西的时候，没有把我的生命、我的感情、我的意志放进去，不可能。因为这是不能分开的。那我看见许多时候，我们教一个东西、讲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轻描淡写、随随便便用美好的词句讲，但是我们的心不是火热，我们里面的感情的成分是冷淡到一个地步。人家说若是这样，我不必来听了，反正我看书也一样。教会是一个神圣真理、神圣感情、神圣意志结合在一起，团体一同侍奉、一同敬拜、一同认识、一同赞美、一同见证、一同分享、一同承担生命痛苦喜忧的一个团体，叫教会。我盼望你们唱诗再快一点点，我盼望你们唱诗的再多感情一点点。盼望你们讲话的是真感情一点，你不是装作的感情，是真情的流露，真情的流露是最感动的。如果没有真情，你多么伟大、多么高尚，都是作死。我从年轻的时候，我清楚知道一件事情：17岁出来讲到，没有什么学问，没有什么经验，没有什么名堂，但有一件事情，恳切、火热、真诚，使许多人不能不来听。没有别的东西，真挚是希伯来文化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词，但是希伯来宗教变成耶稣基督这辈中间最多虚假的，所以耶稣基督多次说你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文士、假冒伪善的律法师有灾祸。为什么呢？他们知道他们文学、他们文化、他们整个宗教里面最重要的是真，但是他们都没有办法真正真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说，感情的分量应当要重一点，但是不是装作，不是假冒，不是模仿，是真情的流露，这很重要。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这里，因为这里说子啊，你喜爱公义，你恨恶罪恶。他对罪是恨，对义是爱，喜爱恨恶已经到了感情投入的地步了。我们今天对义的事情如何？我们对传福的事情如何？我们对真理的事情如何？当你听见两个人辩论真理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不是溜走？或者你那个时候就是随便让他们去乱讲？你没有参与，你没有在那里趁机为真理做点做见证的，你有没有爱真理的心？你们恨假理的心呢？你们爱公义的心呢？你们恨罪恶的心呢？若是没有，你怎么像耶稣基督？主我也想，主我也想，你怎么像他？头发留长长。有一些 hippie， 但是他像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也长头发，他长头发，所以他像耶稣。像耶稣，我小的时候以为耶稣已经温柔的不得了，所以呢，他就是头发长长，就是多两片胡须就是。等到我读路加福音，我吓了一跳。耶稣讲到的时候，人彼此践踏，要轻踏几万人聚集。然后耶稣讲到像狮子一样，几万个人没有麦克风。每一次我对几百个人讲到看见这个东西，我很羞耻，很羞耻。几百个人要用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这个，不能做传道了。这彼得怎么讲到？保罗怎么讲到？约翰卫斯理怎么讲到？宋尚杰在古兰驿对6000个人讲到没有这个东西，怎么讲到？他是讲的他们坏事，为什么？真情，真的生命投入。我2年前离开厦门50年，我是厦门生的，所以厦门是我的家乡。我相信我生出来第一口气吸进去就是泡烟，那是看淡死。所以到1999年的时候，我不能忍，我就回去家乡，我就找到我小的时候祷告的上帝。我就找到宋博士开打分心会全国查经会的英华书院的外面的那个草坪，我就一个一个找找找找，向神多起这份祝福，想起中国第一间礼拜堂 Protestant Church， 中华第一圣堂是在厦门新建礼拜堂，我去找他。像中国第一个神学院是在厦门，这是神特别赐福的一个地方。厦门出了很多的传道，出了很多很多神职著名的传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去的时候，我看那个操场
怎么可能？宋博士那个时候已经身体很累很乱，有病在身上，所以几千个人他没有麦克风讲到。为什么呢？那个恳切，那个投入，那个舌尖上的意象，他不能够不讲。那个心就在喊 CI， CI 真理的表现是什么？ CI 公义的表现是什么？你 CI 神的道的表现是什么？你 CI 神的工作是什么表现是什么？你喜爱遵循神的旨意，你的表现是什么？一个人喜爱不能没有行动。如果你爱一个人的，几万个人在哪，一下你看出他在哪？为什么？你爱他嘛，对不对？人家说爱情是盲目的，我告诉你，爱情的眼睛亮的不得了。几千几万个人在，你看看，你就发现你所爱的人在哪里？哪里盲目？那个是。这个是特写啊，不是盲目，那个是掉进的，什么盲目？爱情是你眼睛锐利，你是你真正附带讲，你找到焦点，你找到中心，为什么？爱，喜爱。你爱上帝吗？你爱上帝的话吗？你爱上帝的旨意吗？你爱上帝的工作？你爱上帝的教会吗？你爱上帝的儿女？怎么证明？你的喜爱怎么流露？当你做见证的时候，从你的口气就知道你到底是喜爱或者不喜爱，你是当时重要或者不重要，你是真心或者不真心，你是投入或者不投入。耶稣基督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嫉恶如仇，见义勇为。为什么？因为他一定要把他里面的那个感情把它领悟。神是真理的源头，神是圣爱的源头，神也是那个永恒旨意的源头。神本身是真理的本体，神本身是爱的本体，神本身是义的本体。 The subjectivity of truth,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love,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eternal will is God。 这些名称你在别的书里面，甚至神学书里面没看到，除非你在我的书里面看到。因为我有思维问题，上帝是有位格之真理的本体。大家说上帝是有位格真理的本体， the personal truth, the subjectivity of truth in person， 它是一个，这个 subjectivity of truth 是真理的本体，是自己就是真理的本体，主动性的真理，是有位格的那个真理。所以这样就懂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那个人理性想出来的道是不一样的，那是理性的产品，神是产生理性的真理的本体，所以不一样。而这个神的他也就是那个圣爱的本体， The subjectivity of divine love in person。 爱的本体是什么？他就是爱。所以呢，在他里面你看见了没有邪恶，没有污秽，没有罪恶，没有黑暗，因为他就是圣爱的本体，他就是公义的本体，他就是良善的本体，他就是圣洁的本体。这一位神他到世界上来表达出来真情的，整个生命同真理是连在一起。你喜爱公义，你恨恶罪恶，这样我们的父上帝看见直到地上做我们的服侍圣公的这个榜样的时候，他曾经做出这样的话语：看吧，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在这个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前面的第一节很清楚，圣父这边见证圣子讲的何伟大和宝贵的话语：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我所扶持的，我所喜爱的，他不灰心，他不算败，他不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山的斗魂他不吹灭，他自己也不灰心也不算败，他不在街上使人听见他的声音，他不宣扬，他不张狂，他没有自夸。圣父为圣子做的见证是这样的热情，是这样的广泛的心，使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怎么可以成我们的榜样，父都将为他做见。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我很受感动的，他行35次神迹，没有一次是为自己的方便的事。今天如果你当兵，你做宪兵，你做军官，你做将军，你做总统，为自己有方便的时候，你常常会利用你的权柄为自己方便一下。基督35次圣经，没有一次为自己的方便来特别行一次。 没有一次的为自己的特权用。基督三次流泪大哭，没有一次为自己的困难哭。这位基督，他是这样热情，这样真心，有这样的圣大而圣洁的感觉。那这些圣洁感觉完全是照着神的旨意，不是为自己。我们从耶稣身上可以学多少，我不知道。我这一生讲到讲了40多年了，我越讲越讲不完，越讲越发现太少，我们知道的太少。求主给我们继续进到他的丰盛里面，吃不透的丰盛，那奥秘的丰盛，超人智慧，超我们所想所求的丰盛。阿们。你喜爱公义，耶稣基督喜爱公义，他恨恶罪恶。这个喜爱公义跟喜爱罪恶不能并行的，喜爱公义一定恨恶罪恶。如果你喜爱罪恶，一定恨恶公义；喜爱光的人一定讨厌暗，喜欢暗的人一定讨厌光，不能并存，不能并存。你要知足着，你要学习行善，这是以赛亚书第一章里面特别提出来的两方面：知足着，学习行善。耶稣基督是痛恨罪恶，喜爱公义。你看他的圣爱、圣洁的感情，从圣洁的义的本体已经结合在一起。论到直接说，上帝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你的国权是真正的，你喜爱公义，你恨怒罪恶，义是什么？现在我要大家用一段的时间思想神学性的课题，什么叫做义？我相信义这个字很难翻译成其他文化里的其他的字，所以当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就变成正直的意思。 Righteousness， Right， Righteous， Righteousness。 英文的 Right 有三个意思，第一就是直，第二就是正，第三对就是右边。所以 the Right hand 是右边， Right thing 是对的事情， Right， Righteousness 是正直。所以这样的这个正直就变成义里的一部分。那这个字呢，在英译希腊文你开书呢，它是法院里面所用的名字。而为什么新约的时候特别用希腊文作为神启示的媒体，在旧约是用希伯来文，是对以色列人建立的自由，到新约的时候会要广传到万国万方万事万民的中间。所以这样呢，各国各方的人要领受更完美、更准确、更深入、更丰盛真理的时候，上帝竟然用了非以色列文、非亚兰文、非中东的语文，而用了希腊文来作为这个他启示的名字。为什么？当然希腊文有很多的优点是别的族的语言里面没有的，特别是时态关系的描述。这个时态或者段段的时态的用法呢，在我们中文是很差的。比如说我今天吃，我昨天吃，我明天吃，所以你写一个吃字会知道哪一天吃。那英文就不能了， I am eating， 我正在吃， I ate already， 我已经吃了， I ate yesterday， 我昨天吃， I will eat tomorrow， 我将要吃，明天将要吃，是将要过去进行，进行还没有完成，进行已经完成，已经过去进行而完成的，或者将要进行可能完成的，这就是多种的时态。但是当上帝用希腊文的时候，你知道希腊文的 tenses 一共有64种，你逃不掉。到底那句话要讲什么，那句话是指什么时候，怎样的时候，什么时候，怎样的状态，你逃不掉。这样完整的这个语言的架构，对时态的这种了解，在希腊的敏感度里面，神就用的工具作为每天的标志，这是很奇妙。上帝用希腊文来描写，来这个作为媒介启示他的真理，要是普世所有万国万民的人可以得到最正确明白神的话语的可能性。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开了书呢，这个也是公义，也是话题里的一个很重要的字。原来在希腊文化里面，一个伟大的人格一共有4个人格的支柱，这4个支柱构成一个人，成为正人君子。当然在老孔子的思想里面有这个君子小人的分别，一共有几十次他描写。比如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这些话都是中国伟大 文化里面留下的那个最伟大的编辑。但是希腊人提到的人格里面有四大支柱，第一就是智慧，第二就是公义，第三就是勇敢，第四就是坚持。有了这四样，那你的人生就是真正是一个理想的人生的 ideal man， 完全的人，理想的人，有真正人格的伟大的人，一定要这四大因素：智慧、第二公义、第三勇敢、第四节制。再讲一次：第一智慧，第二公义，第三勇敢，第四节制。一个人没有智慧，那么他的勇敢是很危险；如果没有节制，他的勇敢也是很危险；如果没有公义，他的勇敢就变成野蛮。所以这个智慧、公义、勇敢、节制，彼此千姿百态，带着一个有分寸、有限制、有范围、有原则，不随便乱来，来这种行动，这是希腊人。那么呢，圣经里面呢，就在这几方面提到，而且把希腊所没有的加一大堆进去。今天我当然不再讲这个事情，因为从这方面可以变成文化的比较。那我所以办理华盛顿的归正学院，就是我愿意在里面呢，给用神的道超越文化的总原则来对世界中西古今的文化做一个总批判，从那里去研究什么。所以我们的解经跟普通的解经书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不是咬文嚼字细细讲解里面到底那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把整个的信息，我们用这个总原则，用批判式的方式来把这个文化神的道分别的这个值的问题 politics different 提出来，那么这一个超文化超时代的话语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到底带来什么信息和效应，这是我们查清的一个目的。好，我们继续讲下去。你喜爱公义，当希腊人讲到义这个事情，他是很敏感的，希腊人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全世界的文化都不约而同的达到一个令人伤心的果效，是什么呢？最注重公义的是法，但是最不公义的也就是法，对不对啊？法庭是专讲公义，但是结果是专反对公义。法官是知法犯法不必被罚，那个叫做法律。他们懂得法律的这个限度，法律里面的这个空虚的地方，在法律的这个空虚的那些地带里面，他们寻找不必被刑罚，必须不受伤害，那边的真正的义者，因为义者的心对义的喜爱是过于义者的脑对义的认识。我再讲一次，义者的心对义的喜爱是过于义者脑对义的认识。如果一个人对义是只有知而不是爱的话，他就用他所知的义去做一个假冒者。如果一个人对义的了解停在 cognitive function， 就是个认知的层次里面，而没有进到他心里面为义而奋斗而喜爱而挣扎而牺牲自己的话，那这个人他对义的这个爱如果没有建立起来，他所有的知识都是假的。这是基督和法利赛人不同的地方。所以耶稣说，你们的义如果没有胜过法利赛人，你们断不能进天国。你看到这句话，当你听到这些重要的词，你在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不一样。当你读到那一句，原来耶稣讲这句话，我们要求神的不同神的义，那突然间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就不能进天国。那么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义？法利赛人的义是照律法所讲解字句中间的义，他是一个礼拜晋升两次，他是十分之一都奉献的。这些人呢，结果他是在人间要抢夺神的荣耀，在人间要高过别人，要以自己这个高过别人的这种荣耀来，没有不归荣耀给上帝，来亏损神的荣耀的这种人啊，他们的以外貌的这种虚假遮盖他们里面没有真心的那种。所以耶稣基督，你们又在乎了，你们又在乎了。法利赛人坐在位上所讲的都是真的，但是你们不要效法他的行为，因为他能讲不能说。我们基督教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侍奉是不是也是这样？如果是， 那我们是有灾祸的，求主怜悯我。我们的主不是这样，我们的主神给他的见证说，你喜爱公义，你恨罪我，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乐又高你。我等下讲完了意跟五个内涵以后，我要解释为什么说上帝，你的上帝用喜乐又高你。这一节圣经里面包含的意义很深很深。现在我要大家思想意义到底是什么？既然圣经提到这么多关于意义、意义、意义的问题，而且上帝是公义，上帝是用公义和公平做他帮助的根基。大家说，上帝公义和公平做他帮助的根基，那么慈爱与诚实行在他的前面。大家说，慈爱与诚实行在他的前面。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神是以公义做他宝座的根基。换一句话说，他那不动的永恒的宝座，宝座永远的根基，就是他的义的本质，这义的本性、义的原则，成为他宝座的根基。这样的他呢，慈爱与诚实行在他的面前，所以他不动的宝座是建立在义的本性的原则上。他的动性的对待人是用诚实跟慈爱从他面前跑出去，使众人在他的诚实的爱里享受他的恩典。感谢上帝，这样我们看见这些原则如果被世界上所有的君王、总统、所有的巡抚、所有的领导者所效仿的话，这个世界就好得不得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不是如此，这个世界许许多多不公义的事情，不公义的原则在权柄中间权越大的时候，不公义的原则就越清楚，更大的权柄就更不公义，再更大的权柄再更不公义。所以到最后呢，不得不美国十九世纪的国会议员讲一句话， The total power will lead to total corruption。 这句话是很伟大的，绝对的权柄一定产生绝对的毁灭，绝对的腐化，绝对的毁灭。现在的弟兄姊妹，除了神以外，因为神是绝对的绝对者本体。大家说，神是绝对的绝对者本体，他本体性的绝对是有未来的绝对者不一样。当被造的相对界中间的人把自己绝对化到一个地步的时候，那么他绝对的权柄一定产生绝对的结局，绝对的权柄产生绝对的这个真根本。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语，在苏哈伯的时代，因为苏哈伯32年坐在宝座上，最后一年，美国有一篇文章说 The most powerful man in Asia，把他这个登出来，站在那个威风四处，从背后一个照片。我发现了，当美国的这个报刊或者这个杂志，比如说《读者》《文摘》，或者是这一个《Newsweek》，如果登满某一个最大权柄的时候，也就是不久他要下去的时候，你不相信？你过去几十年注意看，《Newsweek》《Times》有没有这样的个性？每一次他把某某人最大的权柄的时刻登出来的时候，不仅那个人就下去，就下去了。这不是碰巧的，是不是美国还在搞下去，先撑到哪一班呢？或者好像未知这个未知这个未播先知一样的，就先知之名把他快要下去的先提出来，我不知道。但是我每次注意苏甘诺是这样，还有这一个 Nasser 是这样的。还有这个马可斯这样，苏哈伯是这样，好像知道快要下去，他的权柄很大了，就是快要下去。亲爱的弟兄，世界的国度是这样的。中国最长的王朝是周朝，800年。中国最强盛的是秦始皇，但是他死以后不到20年就垮台了。世界没有永远的国度，越强的就是越弱的，越绝对的就是一早完蛋了，也绝对化自我的就是一腐败。毛泽东把自己绝对化到的地步，他产生的浩劫的腐败是前无古人，是 不可能。我们随便一个人相提比较，毛泽东那绝对化自我像太阳一样的那全面，是他变成了最腐化的一个人，产生最可怕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果。耶稣基督不是如此，耶稣基督喜爱正义，喜爱公义，神这么高，还是以公义做他的保护。公义很要紧，所以你们有领袖才的注意听，有领袖义的更要听。没有领袖，没有领袖才，又有领袖义的，一定要好好听。你做领袖的时候，你要知道，领袖应当，领袖不是位置高高在上，领袖是在高高的位置下面有稳定的根基，是这样的东西。如果你要做领袖，不要根基，那么你就爬一个快要坏的楼梯上面坐一下，那就是了。上帝的宝座是以公义、公平为根基，什么意思呢？他的公义的本性，他的公平对待所有他的道德，这个本性呢是他不公平。你的儿女不会因为你长得不好看去嫌你厉害，孩子们不要求他妈妈美丽，孩子们不要求他爸爸英俊，孩子不要求他父亲是有钱人，不要求，但他要求你好好以公义待他。如果你对孩子，几个孩子是一个大眼一个小眼，那就打碎你，你是偏待他们，那我告诉你，多么有钱他也看不起，有一天他一定离开你。但你好好公正待他的时候，你的宝座就稳定。神是以公义与公平为宝座的根基，在这里，神是以公义与公平为宝座的根基，所以他的宝座稳当到一个地步。无论你的椅子多高或者多矮，越高的也要注意，为什么呢？因为你下面那只脚呢，四只脚要同样长。你说我学了有一只短，你能把其他三只很短，你三只很长的脚，一只很短的脚，你坐上高位不一样，马上倒，因为你宝座的根基是长短脚，大脚也长短脚，就是不以公义与公平的根基。上帝的宝座是用公义公平为根基，大家说，
上帝的宝座是以公义公平为根基。
对自己是这样严格，会变得比慈爱慈慈爱。
他的世界不错。